希拉里·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顾问说，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核心是确保中国遵守规则，同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其进行合作。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刚刚编入海军序列的一艘驱逐舰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需要的新一代装备。贸易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重大话题之一，两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一问题上分歧很大。
中国时间10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军事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刚刚编入海军的祖母沃尔特号驱逐舰正是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政策所迫切需要的新一代武器。我们来看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10月15号在首都华盛顿北面的巴尔的摩市外港举行大型仪式，将它所称史上最先进、最隐形、自动化最强的一艘驱逐舰正式编入海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致辞的时候说，他迫切需要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以对付亚太地区的黑暗势力。
我打算充分利用这艘军舰所能提供的所有战备能力。我为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和它的两艘姐妹舰做了一个远大的计划。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长610英尺，宽80.7英尺，排水量15742吨，但是由于它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的能力远远超过体积小很多的目前最先进的神盾伯克级驱逐舰。与此同时，此舰配备了80个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2座卫星导航火箭发射平台，还具备78兆瓦超大电能，用于装配激光武器和电磁炮等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朱姆沃尔德号驱逐舰是一艘具有革命性的新时代新系列军舰，尤其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
你想一想，这艘军舰给我们带来的战斗力，从它的隐形性到舰上的传感器，它能让我们极大地掌握作战区域的信息，为我们海军在执行各项任务中提供海上安全。不管它驶向哪里，这艘军舰都是一项重大资源。当我们在再平衡的努力中将精力转向太平洋时，这正好是能帮助我们实施这一任务的那种装备。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从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并常驻加州圣迭戈市海军基地，在那里他将接受一系列测试。军方不肯透露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何时获得作战资质，有报道说各项测试和武器配备可能会到2018年才完成。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巴基斯坦为了应对国内长期而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已经将其新型核反应堆并入了全国输电网中。新型的核反应堆大部分由中国建造。这一设施位于巴基斯坦中部旁遮普省的恰西马，中方已经在此地建造了另外2座核反应堆，分别于2000年与2011年投入使用，向巴基斯坦全国输电网提供600兆瓦的电力。据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一名发言人介绍，装机容量达340兆瓦的新建反应堆上周六开始试运行。该发言人李亚兹周一对美国之音说，在进行一系列的安全与性能测试之后，核电厂将于2016年12月的头2周内达到满功率运转。巴基斯坦还在中国的帮助下，以大约100亿美元的投资在卡拉奇修建另外2座核电站，预计于2021年前竣工。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回美国。美国这次的大选结果对经济的影响令人关注，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位研究人员说，大选对经济的影响正在增加。数据显示，股市在大选期间更加动荡。 另外一些研究显示，消费者和企业主管面对着不确定性，推迟了购买决策和投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可能控制参议院，共和党人有可能继续控制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研究机构宏观经济顾问公司的普拉肯说，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在管理经济、税收和其他问题上的主张大相径庭，投资者因此在密切注视大选的形势。在外交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0月18日到21日在北京访问，而这次访问正值菲律宾与其长期盟友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杜特尔特不仅对奥巴马总统恶语相向，而且还宣布结束美菲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以及联合军演。那么杜特尔特到底为什么要采取输美侵华的战略？他想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呢？美国又是怎么看待杜特尔特的这次访问的呢？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来了刚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思阳你好。
你好。
那么杜特尔特上任之后，他的这个战略一般是被人定义为是这个输美亲中哦。那么杜特尔特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战略？他到底想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是采访了这个菲律宾德拉萨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叫卡斯特罗，他就跟我说，杜特尔特这么做，他可能是想从中国那里得到一定的让步。然后今天应该是昨天，杜特尔特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了是，我们希望从中国拿到投资，拿到技术，拿到钱，我们也希望是得到中国的友谊和善意。不过卡斯特罗呢，他指出了一点，他说，其实就是对中国人来说，那么菲律宾的价值应该在于与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一旦是切断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的话，他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Once he cuts his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因为一旦他切断与美国的关系，他在中国的眼中价值就变小了。我们之所以对中国重要，是因为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密切。一旦这个关系被切断，在中国眼中，菲律宾就与柬埔寨和老挝没什么两样了。他至少应该与美国保持联系，让自己在中国那里更有价值。
那么对于这一点，这个杜特尔特难道没有意识到吗？他为什么要疏远美国呢？
他疏远美国应该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现在在菲律宾展开打击毒贩的运动，然后呢涉嫌那个法外杀人。那么美国呢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自然会对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提出了异议，提出批评。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说在2002年的时候，杜特尔特还是菲律宾达沃市市长的时候呢，那时候那里发生了一起爆炸，然后爆炸的嫌疑人是美国人，然后美国人呢就是说他在没有得到杜特尔特同意的时候呢，被联邦调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带回了美国。他觉得第一，这个不尊重菲律宾的主权，第二呢那个也没尊重他个人的权威，对吧？然后还有呢，可以更早，可能还要追溯到就是说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时期，那么杜特尔特对那个菲律宾在对美国人在菲律宾的这个种族屠杀呢是有意见的。然后另外他还觉得就是说，我们跟你们是盟友关系，但是你们没有帮我们建立一个强大的这个军队，所以对这些问题他都有意见。
确实这个杜特尔特曾经表示和美国结盟获益很少，而且还说这个菲律宾被美国当成了这个棕色小兄弟啊。
是。
那么菲律宾人民到底是怎么看待美菲关系的？
这个就是德拉萨大学的卡斯特罗教授呢，他就说他觉得这个杜特尔特的看法是有他本人的意见，就是说其实是菲律宾呢是非常需要美国的帮助，而且呢就是说菲律宾在从与美国的这个关系当中呢获益匪浅，然后菲律宾的国防是需要美国的帮助，另外呢菲律宾如果遇到灾难的时候也需要美国的援助。他说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说菲律宾发生了海燕的这个台风，那么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就是美国人。
那么美国方面是怎么看待这次杜特尔特访华的？
那美国官方的意见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反对这个菲律宾和这个中国接触。他觉得如果就是说一旦就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作为这个有个防务条约的另外一方的话，美国是有责任去协防菲律宾的。所以美国和菲律宾，中国和菲律宾如果是不发生冲突的话，美国是乐意看到的。另外呢这个菲律宾美国也官员也说了，其实说杜特尔特说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好像没有得到过正式的通知。然后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也问过这个曾经担任这个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过这个 助理国务卿，他应该是什么？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然后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听听他的意见。
其中之一就是不能通过威慑或是武力来解决这些争端，另一个就是美国军方。我强调，美国军方拥有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国军舰可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自由航行。
对了，他那个柯庆生呢，他最后还强调，他说对美菲同盟最大的一个挑战，其实不是说杜特尔特说了什么，而是杜特尔特现在的这个就是在菲律宾的一个法外杀人。他说对于这样一个美国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来说，他们很难跟这样的一个政府合作。
那么可能我们的观众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杜特尔特这次在访华的过程当中是否会提到南中国海的问题。
他说他肯定会提到，而且呢他还会提到就7月12号国际仲裁庭对这个案子的裁决。不过呢他也强调，他说我不会提出那个强硬的这个让步的要求。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上星期四还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网络做出了评论。他说，虽然美菲关系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日渐紧张，但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韩国与美国的合作也更加密切，美国与新加坡、越南等国家的关系也在加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网络依然健康。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美菲盟友关系遭遇挫折。杜特尔特不久前甚至宣布菲律宾将终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另外，2014年5月军政府在泰国掌权以来，军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压制也对美泰关系构成考验。随着泰国国王普密蓬的去世，美泰同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的加强。有人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似乎有摇摇欲坠的迹象。在被问到美国在亚太的盟友网络是否还健康时，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整体来说，这个系统还健康，虽然现在出现一些挑战的因素。日本的安全角色比以前扩大了，这是好事。他们修改宪法，接近集体自卫权，也是好事。他们与其他亚洲邻居菲律宾和越南的合作加强了，日本发挥了更多的安全作用，我认为这是好事。韩国与美国的合作也在增多，韩国对朝鲜的核扩散做出反应，同意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我认为这些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系统以及各种不同方式得到加强。
柯庆生说，美菲同盟对美国很重要，目前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杜特尔特总统的言论，而是他的法外杀人。
我认为对美菲关系最大挑战是菲律宾国内的法外杀人，这让像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与这个政府很难合作，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柯庆生被认为是美国中生代知华派的杰出代表，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是《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在书中他说，中国崛起之后确实给美国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全球的平起平坐的竞争者。美国之音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不到3个星期，美国选民将选出第58届美国的新总统。大洋彼岸，中共的文宣系统对美国的民主选举从内容到形式极尽嘲讽之能事。有官方媒体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是两个小丑在打擂台，一个身体有问题，一个精神有问题。还有官方媒体说，美国的大选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对美国大选的嘲讽和炮轰。好，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哎，海涛，这个中国媒体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美国大选的这种说法，那么美国媒体有什么样的反应？
先看看美国的《纽约时报》，这家大报，它在今天的这个报纸的言论和这个就是观点的这个版面上登出一篇文章，叫 中国笑看美国大选闹剧。
嗯，
你还以为他是这篇文章，结果你一点进去一看，他就是一幅漫画，然后有一个说明。
嗯，
那么整篇的文章呢，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实际上就是一幅漫画，就是中国的领导人，比方说习近平还有其他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在那看两个人在那拳击，在擂台上，这个在拳击场内两个人拳击，一位是希拉里女士，一位是川普先生，他们两个是就是基本上是
打擂台了，
打擂台，然后是赤膊上阵，打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形象都很糟糕了。那么这个反映出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时报、纽约时报，他也认为中国是一种以非常负面和极尽嘲讽能事的一种方式来看美国的这场这个大选。
嗯，说到就是这一个时期啊，就是中国媒体对于美国大选的这种嘲讽或者是批评吧，有一些就是所谓这个美中关系专家了或者美国问题专家，就是在。发表文章，在文章里头就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为这种民主感到汗颜了，并为今年的大选感到羞耻。他这种说法呢，实际上也对。实际上，说到这儿，我们都想到了，就是美国可以说上个世纪初的这样的一个有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我们这个过去在中国学英文专业的学生都读过他这篇。短篇小说，竞选州长，非英文专业也都知道，对，就是这篇小说。那么实际上现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就说，哎，现在的这一个乱象差不多和这个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都差不多了。
是，那么中国的媒体呢，特别是中国主要的官媒呢，他如果你就是连篇累牍的，就是大范围的、全方位的，就发表这类的文章，就是嘲讽、抨击、炮轰。就是批评美国的这个大选，他目的呢，他不是两个候选人、两个竞选人，不是川普本人，也不是希拉里本人，他们批评的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你们美国的民主选举出了问题，你们美国选举制度不行，他是问题在这儿。所以他们中国的各种媒体呢，这一段时期以来呢，又以各种这个以专家学者，包括我们大家平时所熟悉的上海的沈丁立教授，也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刚才那句话基本上就是沈丁立教授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这个就是已经成为世界的笑柄了，成为这个去美国人民越来越不喜欢了，越来越讨厌，越来越厌恶了。但是整体来讲呢，就是说在中国的媒体，你如果发表这类的文章，你如果发表越多，而且你言辞越来越激烈，越抨击
政治正确
你在中国呢就是它会起到一定的效用。因为从这个文革以来呢，大家都知道，如果当局一直以一种这个大批判的形式，一种炮轰的形式来抨击某一个行动或者某一个现象，那很多读者和观众他会知道，从这背后我们要能看得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那这个民主到底是不是世界上这个最好的制度？这个当然一直就是有这样的争论了。当然，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大选的这个。这种所谓的就是像抹黑也好或者是什么等等也好，到底能不能奏效？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就是你如果就是说到这个民主呢，这个中国通过这抨击美国这个民主现象，这个两个候选人在那互相抹黑这个现象，他要得出这个结论很明白。实际上很多文章他已经得出这个结论，就是美国的美式民主是不行的，要落后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式的这个所谓这个民主集中制，中国式的这个所谓现在的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就是他这么一比较呢，就是还是像以前那样，如果一个国家以这个全媒体大家集体上产生一种这种大轰大嗡的效应的这种大批判的同时呢，结果就很然，就是一目了然了。为什么呢？现在很多的网民他们有很多的渠道，如可以从外部得到外部的资讯，如果你看到官媒总是一味的就是指责你这个是现象是不对的，是你这个，但是他们的来源和消息根据，而往往都是美国媒体先披露出来的，这就跟中国的每年发布一次所谓的美国人权那个报告也是一样的，他所有批评美国这个现象的来源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媒体的公开的报道。所以你这样的一展开，你不管你嘲笑也好，批判也好，炮轰也好，你最后的结果是可以可想而知的，不言而喻的。
人民可能也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实际
是是是，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稍后回来，我们将走进亚特兰大，看看这里的一个社区复苏项目如何力图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此外，我们还将聆听专家如何看待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贸易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今天距离投票日还有21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下午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举行集会活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先在俄亥俄州出席两场集会，然后到密歇根州参加共和党成员的晚餐。在民主党方面，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在马里兰州参加一个筹款活动，伯尼·桑德斯在科罗拉多州参加集会活动。希拉里的丈夫比尔·克林顿今天会在俄亥俄州的两个城市为希拉里助选，而他的女儿切尔西则在纽约的百老汇参加一场众星云集的筹款活动。很显然，这个地图上又少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身影，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本人。据波士顿环球报统计，从8月1日到10月10日，希拉里总共只参加了52场竞选活动，而川普则参加了88场，可以说两人之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的同时期，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数量为74场，罗姆尼的活动数量为76场。再往前推，2008年的总统大选同期，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数量高达108场，约翰·麦凯恩的竞选活动也有100场。也就是说啊，和2008年的奥巴马相比，同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下到实地去和选民见面的次数还不到奥巴马的一半，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分析和猜测有很多，有人说是因为希拉里的健康原因，也有分析认为是因为希拉里目前在民调中领先，他需要做的是减少自己犯错的机会，静待对手犯错即可。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迈克尔·列文森在今天的头版头条写道，希拉里和川普一样，在选民当中非常不受欢迎，他每次来到战场州举办集会，也都面临着把对手的支持者给激励起来的风险。那么两位候选人到底有多不受欢迎呢？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网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希拉里和川普目前都是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的候选人。希拉里的净负值为14个百分点，川普的净负值则为25个百分点。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网是在10月10号至13号以电话调查的方式统计了1152名可能投票的美国选民。这份民调结果和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谈过的民调有所不同，之前的民调几乎都显示希拉里在全国的支持率大幅的超过川普，领先率达到了7至10个百分点。而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网的这份民调则显示希拉里的领先优势只有4个百分点。 在这份民调中，希拉里的支持率为50%，川普的支持率则为46%。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网的民调呢，是在川普用下流的语言谈论女性的录音带曝光之后所做的。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可能的选民中，64%的人表示这份录音带不会影响他们将选票投给谁的决定。这一比例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呢，更是高达了84%，在民主党选民中则达到了45%，在独立选民中达到了60%。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录像带事件并未动摇川普的核心选民基础。不过据华盛顿邮报分析，目前影响选情的已经不是两位候选人的铁杆粉丝了，而是那14%仍在观望的注册选民。而在这14%的注册选民中，有71%的人认为川普非常不理想，而只有46%的人对希拉里持有这样的观点。77%的人认为川普没有成为总统的资格，对希拉里持有这种看法的占44%。86%的人认为川普没有总统气质，而认为希拉里没有总统气质的只占42%。看完了民调，我们再来看政策。美国的总统选举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会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从危机解密最近披露的文件中也得到了佐证。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顾问罗森伯格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核心是确保中国遵守规则，同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其进行合作。他还对川普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竞选阵营的外交政策顾问劳拉·罗森伯格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阐述了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他首先表示，克林顿认为美中关系是全球最为复杂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关系。希拉里对此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尽可能地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在中国做出有损我们利益的时候与之针锋相对，这意味着实施现有的行事规则。
罗森伯格以南中国海争端为例说明，确保中国遵守规则是克林顿处理对华关系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任过职的罗森伯格还把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行了对比。
我们从川普那儿所看到的是，他是一个我以为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有一种非常简单化看法的人。事实上，也许很让人担心的是，他的看法可能受到他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影响。
在被问到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会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时，罗森伯格表示，克林顿对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以及导弹发射的速度深感担忧。
他认为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朝鲜获得一个可交付使用的核武器，这将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认为我们需要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合作，真正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朝鲜需要知道他们面临一个选择，事实上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放弃其核项目。
在加入克林顿竞选阵营之前，担任副国务卿布林肯幕僚长的罗森伯格说，虽然朝鲜目前受到制裁，但是这些制裁还没有给他们带来痛苦，因此克林顿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大大的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同时也可能采取中国可能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行动。
他认为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防卫态势，确保我们采取了我们需要以及可能做出的一切来保护美国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使他们不受到朝鲜的威胁。
克林顿2013年在对高盛集团的讲话中威胁要用导弹防御系统环绕中国，并表示要在内地地区部署更多的舰队。克林顿一直拒绝公开他在卸任国务卿后对华尔街大银行所做演讲的讲话稿，但在他的竞选经理的电邮遭到黑客袭击后，危机揭秘披露了这些讲话的内容。克林顿星期三将在拉斯维加斯与川普进行最后一次的总统辩论。 VOA 美国观察，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们报道和分析的重点新闻是：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刚刚编入海军序列的祖母沃尔特号驱逐舰，正是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所迫切需要的新一代的武器装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菲律宾与其长期盟友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杜特尔特不仅对奥巴马总统恶语相向，而且还宣布结束美菲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以及联合军演。杜特尔特到底为什么要采取输美侵华的战略？他想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美国又是如何看待杜特尔特的这次中国之行的？
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这次总统大选的一个重大议题，而在亚特兰大，一个社区复苏项目正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进而有更好的前途。下面我们连线记者鲍荣，请他给我们介绍具体的情况。鲍荣，
你好。九月底呢，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了美国种族间工资差距报告，显示出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群体工资差距持续扩大，时薪差距扩大到了 26.7%， 已经达到了近40年来最严重的地步。该研究所的另一份报告则指出呢，从2009年到2013年，在非洲裔美国人占据主体的佐治亚州，最富裕的 1% 的人口平均收入是剩余 99% 人口的21倍。专家表示，教育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美国旧金山联储发表的报告证实，在过去的40年里，相比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平均收入年收入多出了约$20,000+。那么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社区，一个教育帮扶项目就向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未来提高收入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相关报道。
亚特兰大东湖地区的一个社区发展项目，就是专门要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些学龄孩子接下来有望上大学并且找到一份好工作。
把好教育这一关，我们就能为孩子们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第一流的机会，让他们得以走出贫困，得到各种各样的机遇。
亚特兰大的这个项目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从小到大，或者说是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套教育。孩子们从3岁开始就可以来这儿学习。这个专门给小孩设置的课程主要教他们认字，目的是让他们到3年级的时候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人专门负责记录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而且不断鼓励他们向前走。到了高中和初中的时候，课程要求也很高，而且重视数理化。
最显著的效果是，过去这里的孩子们在5年级的时候只有5%能够达到州里的算术考核要求，现在有95%的孩子都能达到这个要求。
这个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的名字叫做让人生有意义。斯比尔曼就是和这个项目一起长大的，他现在已经念11年级了，而且准备当一名工程师。
在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课余活动，像工程项目、跳舞、乐队等等，都能帮助决定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上大学的时候已经知道要干什么了。
现在很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也都跟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学得一样好。特莱兹一家是15年前搬到东湖地区来的，他现在已经在上大学并且做一份兼职工作。
知道除了家里人以外还有别人在关心你的学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敦促我对自己要求更高，更想有所成就。
尽管教育是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之一，但仅凭教育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可能是不够的。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研究表明，教育可以拉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而改善底层人群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但无法解决整体的收入不均。因此，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政策来解决收入不平等现象，仍然被一些专家认为是必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本届总统大选中，税收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争论焦点之一。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带给我们的报道。 那么除了收入不平等的议题之外呢，2016年的总统大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要不要跟其他国家做贸易。有意思的是，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这个议题上难得达成了相似的看法。可是专家们怎么看呢？以下就是美国之音阿塞加的报道。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第一场辩论中说，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滥用美国的慷慨，劫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我们必须重新谈判我们的贸易协议，他们在抢走我们的工作，他们在做我们没做的事情。
川普称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历年来批准的最糟糕的协议，他保证会废除待批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希拉里·克林顿曾经称 TPP 为贸易协议树立了黄金标准。
事实是，我的确说过我希望它会是一项好协议，可谈判协议的时候并不是我负责，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不是一项好协议。
TPP 将建立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 TPP 有12个亚太成员国，代表着全世界近40%的 GDP。 对协议持最强烈批评立场的包括劳工组织，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乔姆卡说， TPP 不是贸易协议，而是外包交易。
贸易实际上只是就业损失的相对很小的原因。政治显示，在发达经济体，在失去的就业机会中，有超过80%，也就是10个里有8个的原因不在进口或贸易，而是因为通过技术和创新提高了生产率。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说，贸易保护主义对谁都不利。
我们在 G20 会议上真的听到很多世界领导人对预示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风暴来临的阴云表示了警觉，他们非常担心。
这种风暴来临之前的阴云，在中国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变得越来越浓密了。中国入世后，美国据估计失去了5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人们指责说，这是由于中国劳力成本便宜，大量中国货涌入。只要美国在帮助失业工人方面无甚作为，这种反贸易情绪就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是过去25年来关键的政策失误。政策制定人在抽象的层面知道会有输家，但却假定经济将有足够的发展势头、足够的灵活性、足够的规模和足够的多样性，足以吸收那些因为贸易而失业的人。
不过，贸易并不是零和游戏。虽然美国汽车制造商可能会遇到更多来自日本厂商的竞争，但美国的农场主向环亚太国家出售产品时却能享受更低的关税，这会为美国粮食出口额增加50多亿美元。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阶段，迄今为止两位总统候选人已经进行了2场辩论，周三将进行最后一场辩论。 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克林顿分别因性攻击指控和私人电邮事件相互指控。川普更是指责美国媒体操纵选举和偏袒克林顿。舆论认为，两位候选人在以往的两场辩论中，由于纠缠于相互的指责，对于许多选民所关心的议题，可以说是抓了芝麻，漏了西瓜。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两位总统候选人漏掉了的西瓜。来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欢迎戴博。
谢谢。
你对这个评论，就是说是他们两个人抓了芝麻漏了西瓜的这个批评的这个看法，你怎么看？他们漏掉的最大的西瓜是什么？
这个问题相当大了，他们其实就是骂来骂去。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第二次辩论是个美国的国家耻辱，好像很多我们的观众都以为是直接的去骂特朗普，其实不然。我就是说，因为美国面临的大事儿就太多了，国内、国际的这些政策都需要不只是调整，美国需要进行一个自我的改造。在国内，主要是我们长期的联邦政府的预算问题，就是付完了将来付来我们的利息，还有我们的那个社会保障网的所有的非得花的一些开支，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军队的一个预算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钱来花在更新美国的基础设施，来花在那个教育什么别的方面。还是这个移民问题，很多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根本没谈，国际关系更是如此。美国到底应该表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说。
在你看来，就是说他们这两个候选人都没有提到的，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不一样，特朗普其实他老说他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觉得我们的联邦政府是窝囊，我们的那个自由贸易协定是傻瓜给谈判的，他觉得这些移民应该赶走的，他都说的比较清楚，他觉得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的。问题是他所谓的解决办法是无法进行的，他就说你信任我，我办事你放心，我是最懂得这个那个的，可是可信性几乎是零。克林顿根本不说他觉得美国面临的大挑战是什么，美国应该怎么改。你看美国非常有趣，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不敢说改革这个问题，他们好像是告诉美国选民要安慰这个国内的情绪，说我们可以回到一个虚构的过去，可是美国并不面临什么勉强我们改造自己的一些挑战。所以在国际问题方面，我们的全球的这个战略肯定要改。为什么呢？别的国家的合理的崛起，就是让美国没有办法像那个冷战结束以后，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可以做那个最大的一个国家，再也不可能需要调整。所以环保各方面的问题，都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联邦政府的预算啊，赤字等等。那我一下让我想到的就是说呢，在过去的实际上过去的十几年来就一直就有人就说这个，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就是 Social Security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有人说美国的这个社会保障系统呢已经到了陷入了这种所谓叫资不抵债的这样的一个，很快就要陷入这样的一个境况，所谓的 insolvency。
是的。
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这个不是谁怎么看，这个是事实。你看这些数字是非常有说服力。那当然你还可以增税，这个也是牵涉到美国的税收政策，这个是克林顿说的比较清楚，就是说美国最富有的人，因为他们从美国的这个体制、美国的基础建设、美国的法律得到的好处最多，他们应该付那个更高的百分点的那个所得税。特朗普恰恰相反，特朗普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克林顿和特朗普我们所可以猜测的一些政策，谁会增加美国的预算赤字最快。克林顿比特朗普的那个将来的赤字比克林顿的大得多，可是都有。所以税收政策现在共和党民主党都同意美国非得更新我们全国的这个基础建设不可，可是全大多数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和那些众议员都已经宣誓不要增税，那谁来付这些钱？有一个人是讽刺美国未来所面临的预算问题， 如果你就看美国的开支来算的话，美国这个国家是什么呢？是一个被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保护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怎么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付完了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付完了，还有我们的利息也付完了，还有我们的军费付完了，美国政府一分钱都没有。所以这些开支如果不改的话，任何有新的政策，有一些新的项目的钱几乎是零。而且这个不是某一个党派的看法，这个是事实，你可以用数字去算。
那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常说的这种叫所谓结构性的这种赤字，也就是说是政府的这种预算赤字和这个实际赤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所造成的。
自从那个就是第二个罗斯福总统在台的时候，经济大萧条，美国开始增加它的社会保障网，就是说你的那个失业保险，或者是那些老年人的医疗费的一些保证，比较穷的人的这些保证。然后那个60年代约翰逊在台的时候，他也把这些权力扩大了，布什也扩大了。所以美国的当代历史的一个故事的主线是权力这些 rights 一直在扩大，同时的话税率一直在降低。因为最起码从那个从里根总统开始，共和党好像是觉得美国的公民没有必要付所得税。所以这两个就是倾向，一个是社会保障网的各种各样的费用在增加，可是我们的税收在降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也说不定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辩论当中没有怎么提到的，但实际上呢，也是历次呢都是在这个总统选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枪支政策。好像没怎么提他们两个人。
克林顿是提过几次，可是他是避免提。那个特朗普老是用这个来攻击那个克林顿，说克林顿就是要取消美国的那个宪法的第二个修正案，就是说人民就是携带和拥有这些枪支的这个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可是他们都不敢太直接的讲。克林顿是说，每一个人如果你想买一个什么样的枪支，应该是有个人的那个背景调查，最起码如果你的名字已经在那个怀疑是恐怖主义的那个名单上，你应该是不允许买枪支。可是到现在为止，如果你联邦政府怀疑你是恐怖主义者，你还可以买一个机关枪，这个是合法的。
你个人的看法对于这个枪支政策，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谓禁枪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控制枪支这个政策你是怎么看
的？第二个修正案写的是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武器是包括原子弹在内，包括坦克车，它根本没有说枪支。而且第二个那个修正案还有另外一个前提，就是说因为需要一个有高度的组织性的民兵，对一个自由的人民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是因果关系。可是美国早就没有民兵，所以从这个历史的发展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没有必要允许所有的美国人都拥有枪支。反正没有任何一个政客可以马上就取消携带和那个拥有这个枪支的权利。可是你可以控制的，把它控制的稍微严格一点。你说开车是有条件，你要学习的，你有驾驶证，要看你的视力如何。如果你开车开的不负责任，你就会失去你的那个驾驶证。可是枪支不那么严格的控制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斯诺登的这个泄密引发的民众对于美国政府对于公民隐私权的监控这样的一个话题，好像也没有怎么提到。
你提得非常好，奇怪的是美国人也并没有要求我们的候选人提起这些问题。斯诺登其实我并不认为他是英雄，我觉得他是特务， 可是他还是对了美国做了一些好事儿。
嗯，
他让美国人知道美国政府在大规模的侵犯他们的隐私权，而且一部分他们的手段是非法的。如果斯诺登所揭露的这些消息是有限于这些的话，那我就觉得他是美国的一个民权的一个英雄。可是因为他拿着几个有国家机密的那个笔记本电脑跑到国外去，那对不起，你是错误。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好像不那么介意联邦政府侵犯他们的隐私权？是为了稳定吗？是为了安全吗？或者美国人就是因为不要过大脑，无所谓，宁可有我的手机、我的 iPad、我的电脑，看我的电子游戏、看我的电影，这些我不敢说。可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听有太多的美国人要求特朗普和克林顿讨论这个问题。
您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我总是宁可牺牲一部分的安全，为了自由和隐私。可是这个是说出来非常容易的，因为听出来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隐私、自由等等。可是你也要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你是联邦政府，你是总统的话，你是负责美国人的安全，所以你总是得想象，如果有一个最糟糕的后果的话，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责怪你。如果有一个什么大规模的屠杀在美国的话，像911那样的话，那任何你可以提前做的事儿，为了防止这些都是值得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压力，所有的社会都要平衡自由、安全和稳定。中国整个来讲，我们知道是更强调、更珍惜所谓稳定和安全。美国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可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威胁的话，我们也会要求我们的政府保护我们。
再就是奥巴马总统在刚刚当选总统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呢，就是说奥巴马总统这八年下来，如果说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遗产之一的话，那就是说他结束了阿富汗战争，从阿富汗开始，结束了这种战斗性的这样的行动。
可是同时的话，伊拉克还是没完没了，伊斯兰国、利比亚、埃及，而且他是到处派这些武装的无人机在美国的边界之外，就是谋杀不只是外国的恐怖主义者，还有一部分的美国人。其实我觉得他那么早得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是有点使他不好意思。原来他们给他诺贝尔奖说，哎呦，谢天谢地，你毕竟不是布什，所以你要是美国稍微好看一点，我给你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是一个错误。他们那时候发给他太早了。
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到底解决了吗？那么现在阿富汗问题也好，伊拉克问题也好，他的未来，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好像也在最近的，至少在这个辩论当中好像没有太多的谈到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他们说伊斯兰国应该怎么打，可是也没有很具体的讲。特朗普就是说，全世界没有比我更懂的那个伊斯兰国的一个人。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不会阿拉伯语，他没有去过那些地方，他不知道那个苏尼派、什叶派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可是克林顿过去的一部分在中东地区的这些政策，也不能说都是成功的。美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所以我就是把话说回来，美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的势力，虽然我们是就是全世界势力最大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势力还是非常非常有限。连我们自己街头上的这些暴力的这些问题我们也解决不了。阿富汗没有真正的解决，伊拉克也没有，苏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这些仇恨美国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且美国不只是个中东地区，还有克罗米亚跟那个俄罗斯的一些问题，还有那个南海、东海跟中国有一个战略还有意识形态的一种竞赛等等，美国那么没有那么多的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给分散，而且美国的资源也无始无穷的，非常非常有限的，美国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得更新我们的全球战略计划，可是没有一个候选人提了这些。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得说一说，今天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是川普，包括川普的支持者，现在呢指责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操纵选举，偏袒克林顿，你怎么看？
你要看你是看什么报纸的。 当然有很多这些保守的啊，尤其是收音机像那个 Rush Limbaugh 这种人，像啊福克斯这个电视台啊，也有很多报纸、很多网站都是非常偏袒于特朗普。可是很多主流的媒体，《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啊、CNN 等等啊，你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肯定是偏袒于克林顿。可是他们也给你讲是为什么。所以关键问题不是他们有没有偏见，所有的媒体都有偏见，没有一个完全那个客观的一个人。可是他们是否就是给你一个一定的理据和事实，他们有没有论证他们的观点是最重要的。可是所谓的主流媒体，福克斯当然是最主流的，他们的收视率最高，他们一直是仇恨和攻击那个克林顿的，还有那个收音机的很多那个白天很多人爱听这些那些发言人也都是保守派。可是老的主流媒体偏左，这是肯定的。
是媒体对于这个大选的结果，或者是说媒体的这种报道，无论是保守的媒体还是更自由的媒体，对这个选民的投票的这个决定到底能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是非常难以那个制定的。当然那个保守的媒体我没有听说是说服任何一个原来支持克林顿的人应该支持特朗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 CNN 也很难以说服一个原来积极的支持特朗普的人应该投希拉里的票。现在我们生活在两个美国，
为什
么保守派和自由派，这个就是跟美国的媒体的分化和细化有关系的。现在我可以选择符合我的口味的一些媒体，很多人这个是人之常情，只愿意听跟他们持一样的一些看法的人的一些新闻报告的。我不要他们让我动脑子，所以我是保守派，我只愿意听那个保守的，因为他们是肯定我，他们是把我捧起来说你没错，别人错你可以责怪他们的。你看那个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我也感觉得到很多他们的报告、他们的标题、他们选要写一个什么样的社论或者写什么样的新闻，肯定是支持希拉里而不支持特朗普。
为什么？
当然如果你要支持特朗普，你得说你为什么要支持一个搞性骚扰的人。共和党他们会回答说，如果你支持希拉里，你得给我说明你为什么支持一个就是滥用他自己家里的服务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又是马来马去。
好了，还有很多话题可谈，可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来了。好，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来请许波为大家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根据中国官方第一份老人走失状况白皮书呢，中国每年大约有500,000老人走失，留守老人与贫困问题是导致许多老人老无所养的关键。与此同时，习近平宣布将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这能改善中国养老问题吗？谁该负责填补养老制度的缺口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为您邀请嘉宾深入讨论，也希望您按时收听收看并参与节目讨论。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万圣节快要到了，那么常驻肯尼迪中心的国家交响乐团为小朋友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
在开场前呢，音乐家们还穿上了应景的服装为大家介绍乐器，一向严肃的大堂顿时充满了孩子们的音乐声和欢笑声。